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9日。在今天美国之音这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武汉肺炎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为了掌握中东情势，台湾总统蔡英文召开国安会议；台湾还有2天就要举行大选；中国间谍王立强案成为台湾选战的最新话题。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世界卫生组织1月8日表示，中国武汉的肺炎患者很可能是感染了新型的冠状病毒，目前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了解确切的病源与扩散方式。该组织还表示，中国已经透过实验室检测发现病毒不是萨斯或中东呼吸综合症，然而还是无法排除与冠状病毒有关。虽然这种病毒造成部分患者病情严重，但不会透过人传人的方式感染。中国武汉爆发不明肺炎之后，当地至少已经有59例病例，其中有7人属于重症病例，但是没有死亡的病例。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日前发出警示，提醒在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应该避开动物，并避免与有病的人接触。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9日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听取各部会就中东局势以及对台湾海峡、台湾安全影响与应应提出的简报。针对台海形势，蔡英文总统要求国防部必须确实掌握周边安全动态，确保台海安全。此外，蔡英文总统还指示相关单位要稳定股市、汇市、能源供应以及侨民的安全。蔡英文总统日前才指示国安会召开应应伊朗情势的相关会议，显示台湾高层对于国际局势发展的高度关注。目前距离台湾大选还有2天的时间，蓝绿阵营的候选人持续扫街拜票，争取选民的支持。也针对各项台湾内部及国际情势的议题发表看法。澳大利亚《世纪报》以及悉尼《先驱晨报》指出，自称中国间谍的王立强遭到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以及中国一位孙姓商人的威胁利诱，要求他改变先前的说辞，谎称被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收买，否则他将被遣返回中国，并有可能被杀害。不过蔡正元1月9日召开记者会否认相关的报道，并提出一些证据显示自己没有威胁王立强。他还提出王立强曾经涉及一些诈骗案的记录。已经在澳大利亚寻求政治庇护的王立强去年11月透露，中国军情单位企图影响澳大利亚、香港以及台湾的政局，包括台湾去年的地方选举就曾经被他释放的假信息所操弄。而被王立强指称负责指挥渗透的中国创新投资公司负责人向新夫妇，去年11月要从台湾离境时被台湾的调查单位拦下应讯，随后也被限制出境。民进党方面召开记者会回应蔡正元，民进党指出蔡正元并没有说清楚事实，已经成为国际丑闻。 国民党也想借此抢救向心，并打击台湾大选，显示台湾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联手介入选举。民进党政府将与澳大利亚司法互助找出真相。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谴责伊朗星期三对驻伊拉克美军和西方联军使用的两个伊拉克军事基地的导弹袭击，并敦促德黑兰当局不要重复鲁莽和危险的袭击。美国的欧洲盟友敦促各方缓和局势，但目前还不清楚导弹袭击是否标志着德黑兰对美国杀死伊朗将领苏莱曼尼报复的结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利奇威尔的报道。
伊朗导弹袭击数小时后，英国称其在伊拉克的400名现役军人安全无事，军方已经让几架直升机待命。伊朗的袭击是针对美国周五的无人机袭击的报复，美军动用无人机炸死了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英国国防大臣周二在伊朗导弹袭击之前说，美国有权自卫。
伊朗加强了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无论是针对欧洲的不同政见者，还是劫持民用船只，这种侵略行为永远不会被容忍。
近日来，伊朗数十万人悼念苏莱曼尼，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英国首相约翰逊正面临他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政策考验，
试图在美国的对抗政策与法国、德国和英国三国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继续保持接触政策，这是一个相当难以平衡的行为。
尽管德黑兰已经宣布他将无视伊核协议对其核浓缩活动的所有限制，欧洲还是希望能够挽救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
在我看来，我认为除非冲突升级导致战争，否则协议不会死。
北约已经暂停了在伊拉克的训练任务，这是西方联盟击败伊斯兰国组织的一部分。
新的冲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俄罗斯和中国都谴责美国炸死苏莱曼尼。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大马士革会见了叙利亚总统，叙利亚是伊朗的重要盟友。在中东，反美抗议活动从伊朗、伊拉克蔓延到土耳其、巴勒斯坦领土和黎巴嫩，巴基斯坦和印度也爆发了抗议活动。与此同时，伊朗的长期敌人以色列赞扬了美国果断和迅速的行动。大多数美国盟友都希望伊朗的反应能在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对峙中画出底线，那就是避免中东爆发新的战争。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政治分析人士不认为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将演变为一场全面的战争。伊朗人正在哀悼苏莱曼尼将军之死。上个星期五，他死于美军发动的无人机空袭。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希望遏制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利，共和党人则拒绝这么做。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报道说，在过去这个周末，许多美国人在街头抗议中表示反对美国与伊朗开战。接下来请听霍克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美国民众反对与中东地区进行新一轮战争的同时，伊朗人正在哀悼他们的高级将领之死。伊朗最高领导人誓言复仇，美国总统警告说，华盛顿会以伊朗的重要地点为目标做出还击。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担忧特朗普的言辞导致与伊朗的紧张升级。 表示众议院本星期将对一项决议进行表决，以限制他未经国会批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
在像现在这样的时候，国会必须对总统进行制衡，并在战争与和平议题上发挥宪法赋予我们的角色。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指责民主党人只为该党利益行事，而非国家利益。
我们能不能至少等了解事实以后再说？我们能不能不要分裂？五分钟就好，为了国家的团结不要分裂，或是在加深党派鸿沟之前团结个五分钟。
但分析人士说，尽管美国、伊朗双方发表了愤怒的言论，两国之间不太可能开战。
美国没有打仗的意图，但与此同时，美国更加确信，如果他们对美国外交官和合同工持续受到的攻击不做回应，那一切只会继续下去。所以发生迫在眉睫的军事冲突，意义看似不大。
分析人士芭芭拉·利夫表示，波斯湾国家正迫切防止周边发生战争。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发言上非常沉默，但是他们置评的重点基本上是现在要降低冲突，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在特朗普威胁对伊拉克实施制裁后，伊拉克官员似乎不愿对该国议会欲将美军从伊拉克驱逐的决定采取行动。
伊拉克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麦赫迪推迟签署这项立法，库尔德人没有出席，许多温和的什叶派政党没有出席，逊尼派没有出席，一些人被什叶派民兵组织比纳党强迫出席，他们在议会中投票，他们是唯一出席的人。
在伊拉克举行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之后，麦赫迪于十一月底辞职，他将在议会批准继任者之后下台。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星期二批评特朗普总统对伊朗将军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是危险无能的行为。拜登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一直对特朗普的决定持严厉批评态度，并警告说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拜登在纽约发表讲话，批评特朗普下令击毙苏莱曼尼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特朗普总统这样做在我看来没有战略，这不会有结局，这是最严峻的事实。他不断的错误和糟糕的决策使美国在如何向前迈进这方面选择非常有限。
拜登将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做法与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外交手段进行了对比。拜登还敦促总统寻求国会授权使用武力。
总统先生，你必须与国会合作。总统先生，你必须遵守战争权利决议。未经国会同意和授权，你不能与伊朗开战。
拜登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对手们也立刻批评特朗普，包括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美国能发挥的作用虽然可能很困难，但是必须与国际社会合作，结束冲突和战争威胁，而不是像特朗普总统那样推动战争。
另一位总统竞选人参议员克鲁布查尔也表示担忧。我非常担心这位总统使用了不成比例的武力，并做出了一个将引发冲突升级的决定。民主党参选人、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迪吉格在爱荷华州的一次集会上也谈到了这次袭击。
在世界各地发挥领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对每一个问题都投入军事力量，这意味着使用工具包中的每一个工具，外交、经济、社会、信息，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使用军事工具，努力确保我们的利益得到保护，并确保我们与全人类共享的价值观在全世界得到维护和推广。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为击毙苏莱曼尼的决定而辩护。
他被称为恶魔，他是一个恶魔，他不再是恶魔了，他死了，这对许多国家来说都是件好事。
目前距离2月3日爱荷华州民主党候选人初选投票还有几周的时间。 民主党人的竞选活动开始升温，伊朗问题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两院，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对美军杀死伊朗圣城军司令苏莱曼尼反应不一。特朗普总统的命令引起了共和党人的称赞，但民主党人表示这可能对中东稳定带来严重的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全世界对伊朗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国空袭中被炸死做出强烈反应。特朗普总统下令发动的袭击在展开竞选活动的地方和在国会大厦中都引发了激烈的争执辩论。共和党人称赞这个举动。
这名恶人罪恶多端，不受限制已经太久太久了。无数无辜的人受到迫害，现在他的恐怖主义领导力结束了。
一些主要的共和党人发推对这一决定表示支持。五角大楼说，这在防范随时可能的有计划的袭击美国外交人员和服务人员方面十分必要。特朗普发布命令之前，支持伊朗的抗议人群包围了美国驻巴格达使馆。
问题在于，或者他们说我们可以按比例回应，或者我们可以借由我们拥有的这一窗口，在我们当局真正决定时，在战场上消除这个主要的罪恶行为者。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总统在没有得到国会许可的情况下发动了袭击，这种关切在参议院民主党人当中也有共鸣。
宪法中规定事先跟国会进行咨询和透明程序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缺少事先和国会进行咨询和透明程序，就可能导致做出仓促及思考不当的决定。
这次袭击导致国会再次努力明确在军事行动上应强化国会的权威，而行政当局也有权自己做出决定。分析人士这么认为。
行政当局努力将苏莱曼尼指定为外国恐怖分子，这样就将反恐当局延伸到他这个人，因此政府确实有权袭击苏莱曼尼。
空袭的广泛影响让参选的民主党人誓言在下届选举中击败特朗普。
不幸的是，过去三年我们从未看到这届政府在他们应对的这一真正冒险上有过任何准备。
另一名参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辩论说，这次空袭违反了特朗普自己的竞选承诺。
特朗普保证要结束所有无尽的战争，但不幸的是，他的行动把我们推到了通往另一场战争的道路。
前情报官员和前印第安纳南本德市市长彼得·布迪吉格说，来自伊朗的威胁升级是非常真实的。
这是美国在没有直接入侵伊朗的情况下能做的最具挑衅性的行动之一了。
美国参议院下周将就这次空袭聆听一次秘密简报，麦康奈尔敦促大家在简报前保持克制。
足以预料的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导致苏莱曼尼死亡的行动可能是有争议的或者是分裂的。尽管我期待并欢迎就美国对中东外交政策的兴趣进行辩论，但我建议所有参议员在对这一行动及其潜在后果做出许多公众判断之前，都请等待并了解事实，听取政府的意见。
但是参议员蒂姆·凯恩已经宣布，他将提案就进一步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投票，从而将国会议员针对这一议题的辩论延长了几个星期。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国会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伊朗星期二对两处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并表示 这是对美国1月3日在巴格达发动定点清除行动中将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袭杀的报复。伊朗的报复行为预计将导致美国与伊朗关系紧张，美伊紧张关系持续升高，中国是喜是忧？伊朗的报复行为对整个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再度升级是否会起作用？中东局势突变将会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北京打算扮演哪种角色？那么对这些问题，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说，
朝鲜拥有核武器，中国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朝鲜的核武器它的研制过程中它的这种安全保障是非常差的。不要说朝鲜的核武器出了问题，就是朝鲜的任何一次核泄漏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的东北、山东半岛、华北那都是要受到威胁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有核专家说过，朝鲜的核设施非常的简陋，非常有可能出危险，所以中国实际上现在坐在火山口上。然而中共政权一直无所事事，甚至暗中纵容朝鲜发展核武器，是美国承担起了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是美国在和朝鲜进行谈判，而不是中共政权。中共政权连中国百姓的安危都不顾，连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都置之不理，他怎么可能在国际上能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呢？
那么针对国际间担忧美国与伊朗将开战的问题，中共政权是否希望伊朗与美国开战呢？对这个问题，小明说，
如果美国和伊朗爆发战争，不要讲其他事情，单单这个能源进口就会让中国带来很大的损失。中国每年石油进口量占中国外汇的这个花销是好大一个比例，如果能源价格涨一倍的话，那中国是否能够承受得住都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有没有这么多外汇去进口，既要进口粮食又要进口石油，中国的外汇能不能顶住，这都值得怀疑了。所以就这点来看，中共当局绝对不希望美国向伊朗真正开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月8日发表2019年年度报告，阐述该委员会过去一年来对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进行调查的结果。报告称，有强有力的说法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该委员会的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过去一年恶化，法治持续退化。接下来请听报道详细内容。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这份323页的年度报告当中是详细介绍了2019年中国人权发展情况。那报告是包括了言论自由、刑事司法、工人权利、公民权利、少数民族政策、宗教自由、公共卫生、西藏、新疆和这个香港等诸多的方面。报告利用了大篇幅特别强调了目前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打压，包括拘留营、侵入性的这个监视以及强迫劳动和强迫家庭分离等等。报告当中举例说，拘留营的这个安保的人员呢，是对拘留者施以酷刑，包括殴打、电击、水刑，忽视其这个医疗这个需求，还有强制摄入药物、剥夺睡眠以及 延长单独监禁和长时间戴手铐或者是束缚。那么虽然中国政府是试图压制全球对其新疆的政策的批评，否认拘禁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的事实，但是国际上的批评声音却是越来越大。那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中国政府对新疆的维吾尔族的镇压已经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根据报告的阐述呢，美国的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多的参议员这个议员都是认为中国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留营那个明显是违反了国际法，犯下了反人类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新疆。我们报告说，主要学者和维权组织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即大规模拘留营符合反人类罪的框架。
那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委员会前主席、资深的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报告发布会上也同样是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说的是大规模的反人类罪，我们说的是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举动，是我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需要为这种恶劣行为负责。这意味着联合国、美国和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需要提出这些问题。穆斯林国家需要更加直言不讳地谴责这种针对新疆穆斯林的种族灭绝。
那在今天的这个活动上面，我们是看到这个观众席上大约有一半的人是维吾尔人，他们许多人是举着自己失踪亲友的照片，声援美国对中国在拘禁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的问题上采取行动。那报告中呢，还对中国政府的这个长期以来对行使国际公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人进行监禁或者是拘留提出了批评。 CECC 是有一个数据库，那么长期以来是收集在中国的政治犯的信息。到2019年的十月为止呢， CECC 已经查明了有1598起这样类型的案件。许多受监禁的异议人士不仅是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被强迫做免费劳动，他们生产的许多的产品很多也是进入了美国的市场。共和党众议员哈斯勒尔是在这个报告的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不应该为求这个廉价的商品而纵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听一下。
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正进入美国市场，进入美国消费者的家中。美国公司必须采取行动，确保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不会帮助中国任意拘留和对无辜平民实施酷刑。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也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呢，美国不应该是为了改善美中关系、获取商业利益而忽视和容忍中国的人权问题。一起来听听看。
人权不能在我们的对华关系中被排挤，它也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工具，以换取他们从我们这里购买更多的东西。美国应该对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条件做出规定，因为美国人不应该有意和无意地给我们记录下来的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投资。
麦格文众议员说呢，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一年当中是严重恶化，并且说美国现任政府应该也能够在敦促中国维护人权方面做得更好。在场的议员说，他们不仅是呼吁政府考虑根据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对中国实施制裁，并会继续推动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和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最终通过，签署成为这个法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华盛顿和北京预计将在1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继续就第二阶段协议进行谈判。虽然协议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是有美国专家表示，第一阶段的协议签署几乎没有悬念，但是之后的谈判可能更关键也更艰难。接下来请听美国经济记者卡拉和王平的报道。
你对下周两国能签署贸易协议持乐观态度吗？
我认为第一阶段协议木已成舟，但显然我们还需要弄明白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你认为协议会有哪些内容？
Well, right now what we've heard, at least what's been reported.
目前我们知道会包括购买大量产品，中国购买大量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等，包括中国对外国投资开放某些领域，比如金融服务，可能还会有一些关于货币操纵的内容，与美墨加协议中的内容类似，可能还会有一些关于合资企业的规定，关于技术转让的规定，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知道，但我想至少在表面上两国会签署协议。
On the face of it, face value, we're going to have a phase one deal.
You mentioned that the phase two deal is probably more significant, I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difficult to negotiate.
第二阶段协议谈起来会更困难，会包含更敏感的问题，会更多的关注网络安全法规、国家安全、数据安全，有可能也会谈到中国的国有企业、政府支持的计划和倡议。这些在第二阶段协议中可能涵盖的问题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很敏感的。
我们刚才说到不知道协议要分几个阶段，你认为这样的谈判签协议再重新谈判的状态会成为美中两国的新常态吗？
It could be. I don't
可能会，其实我并不反对两国开展对话。我知道美中此前是有对话机制的，如果对话是新常态的话，我没有意见。我希望两国进行更多的对话，确保信息的对等分享，这样就能避免含混不清的情况，这样我们就能努力取得进展。达成协议的唯一方法就是保持沟通。我认为问题在于双方采取的惩罚性措施，他们让谈判策略退居幕后，过于强求。
Taken behind your negotiating tactics, right? So, you know, trying to force the hand. If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enforcement mechanism, USTR.
如果他们谈执行机制的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会扮演监督的角色，不只是在美国产业和中国政府之前，也是在两国今后的关系中。这可能是一个建立联系的好方法。我认为双方继续谈话完全没问题。如果这是新常态的话，完全可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当局究竟有没有通过红色渗透介入台湾的2020总统大选，成为在野党和执政党竞选阵营最后冲刺前的攻防焦点？台湾立法院甚至敢在投票前夕通过反渗透法，而曾经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听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讲话的国民党籍不分区立法委员提名人吴怀思，也因此成为今年选战中的话题人物。吴怀思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责民进党为了选举而渲染红色渗透。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台湾2020大选的造势场合，除了蓝绿阵营的宣传旗帜之外，挥之不去的还有这面台北101大楼前的五星红旗。台湾民众对红色渗透的疑虑在选战中不断蔓延开来，除了被国安单位长期侦防，代号小香港的台北101传出是中共渗透台湾的基地之外，曾赴中国交流的退将吴思怀也成为蓝绿交锋的话题人物。
以前你放任吴思怀退休的这些高官将领召集中共参加中共的庆典，唱中国的国歌，教中共怎么打仗，
我们可以不表态吗？
民进党籍立委候选人吴怡农，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高盛集团执行董事，但决定放弃美国籍返台。曾加入陆军特战部队的吴怡农在选战中杠上了中华民国前陆军副司令、国民党籍不分区立委提名人吴思怀，以反红色渗透和全民下架吴思怀作为竞选主轴。吴思怀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 渲染红色渗透是民进党的选举操作。
这个是台湾民主选举这么多年来最吊诡的一个事情。这些绿营的政治人物都去过大陆，也跟他们的国台办甚至陈云林相关的高级官员见过面，难道这样就叫做亲中卖台吗？
吴思怀201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孙中山150岁诞辰纪念活动，被民进党政府贴上叛将与共谍的标签。但他向记者出示当时出席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的一段视频，强调自己坚守反共立场，无愧中华民国。但近年来不断传出北京以两岸论坛之名统战台湾的退伍军人，另一名退役陆军中将、前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会长罗文山，因违法收受中共的政治现金，遭到台北地方法院判处2年半的有期徒刑。类似案件接连爆发，也引起美方的高度关注。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表示，
这些事情从某种角度来看，你可以说他们只是单独的个案，但案件接连曝光就是关于整体趋势的另一个警告。
中国介入台湾的内政，其实不限于大选，那其实它对台湾的渗透，对台湾的这种不当的影响interference 其实是全面的，它有情报性质的，针对政府资讯的、政府系统的渗透、政府人员的渗透，长期以来尝试接触我们的军方的人员，一直到民间的渗透、民间的影响，不管对我们的媒体也好、文化也好、地方组织，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是一个全面性。
针对外界质疑，北京有系统的通过退将、帮派、公庙、台商和地方组织全面对台湾进行红色渗透，甚至秘密建立第五纵队的说法，吴思怀表示，
过去大家用这个名词是第五纵队，是那个时代的战争形态，谋杀某一个政要，那个时代都过去了。
不过叶望辉警告，北京渗透台湾影响选举的手段早已从1996年与2000年学得教训，除了做法更为细致绵密，焦点也从实体的人员交流转向虚拟的网络世界。
中共影响台湾选举的手段已经从通过人员交流的层次进入到社交媒体与广播媒体的世界。说中共在做的事情不重要，那都是假新闻，这样的情况是很令人担忧的。
两岸之间一场无声的讯息战正在开打，而台湾立法院在投票前夕通过的反渗透法也进一步激化蓝绿选情。台湾选战中的红与黑系列二，我们要为您揭开网军的神秘面纱。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陈维元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11月11日是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许多在美国的台湾侨民心系这次选战，他们当中也有人特地飞回台湾投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韵和莫感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定居华盛顿的台侨陈怡仙4年来首次准备回台湾。
医院还是派我上班，他们不让我请假，因为人力真的太吃紧。然后他们对啊，然后怎么办呢？我就找同事一个一个去问。对，有一些是完全没办法的，我就没有去问他。然后有一些同事我看到啊，可能哪几天有空档，就一天一天去找人换。对，
他说这次回去有项重要任务。
这位蔡姓候选人，他是比较有一些沟通的方式，包括他对沟通的方式，然后还有他关注的一些议题，可能都是跟年轻人会比较多的一些共鸣。
同样专程回台湾投票，只待不到一周时间的，还有台侨郑文斌。
我们过去十七年，华府每年升中华民国国旗，在元旦的时候。每年都会有两三百位侨胞去参加这个活动，这些人爱国家、爱国旗。可是，在过去十几年来，在台湾很少有人敢拿国旗出来，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谢谢，2020的编号意义非常重大。
那韩国瑜，我觉得说他非常不错的，也就是说，非常的拥护中华民国，啊，那在各个造势场合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今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满场飞扬，啊，这是我心中感到非常欣慰的事情。
在马里兰经营旅行社，客户以台侨为主的崔小姐表示，总统大选前飞往台湾的机位供不应求。
这个票大概是在差不多回去投票的机位，差不多在11月26，就是 Thanksgiving 之前都订的差不多了。12月再打来的话，这个机票的价钱就几乎是 double 上去了。那我们上礼拜还有客人来问。那个机票从900多的价钱已经跳高到2000多块才能买得到机票，甚至华航、长荣他们的机位，整个一月份从1月1号到1月10号、19号全部 sold out， 不管是洛杉矶航线、旧金山航线、纽约航线、西雅图航线全部卖光，一票都订不到。
很多人都在十月就他们退休人都已经就很多都回去了，都在台湾，所以他们已经在那里，能够住选，能够帮忙就帮忙。那我们这边这一次回去呢，就我了解，因为我负责在有一个参会，在1月12号选后之后一个中午，我们在远山有一个100桌的一个台侨一个感恩参会。那我们一直都，我就在负责登记嘛，所以呢，就逐渐的一直增加。
陈怡先和郑文斌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都心系台湾，希望自己的一票能让家乡变得更好。
能不能回去台湾，就是可能看看朋友、看看家人啊，然后吃吃就是怀念的食物，对我来说就是蛮重要的。对，那当然就不希望这块地就是以后我进去会有困难之类的。对啊，就是希望他能够保存他的美好，然后能够就是说越来越飞黄腾达。
蔡英文当选，韩国瑜当选，国家未来走向怎么样？对大家关系，其实来讲的话，大家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大家愿意付出这份心力，让中华民国更好啊。这是我们大家心里面的一个期望啊，因为国家好的时候，我们对跟我们自己身边的外国朋友讲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自傲地讲说 I'm from Taiwan。
美国之音许湘云、莫干生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日前北京驻香港的代表机构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北京撤换下来中联办主任，香港各界对原主任下课以及对新主任骆惠宁上任有什么样的反应反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骆惠宁在1月6号首次在香港公开亮相，举行了第一次的记者会，香港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响？
对，这次记者会当然是非常的引人关注，就是昨天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呢，这个骆惠宁自己也讲了，很多记者在就是中联办外的门口等了好几个小时，后来他这个记者会是非常简短的，只有5分钟。那么他一上来呢，就应该说是做出了一些非常清明的姿态吧，和还说关心这些记者们在门外说风很大呀，然后他就让他们进到了中联办这个楼里，还说这个他可以看得到香港的这个媒体是非常的辛苦，那么他在当然他这个简短的5分钟里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也现在不敢说是妄加评论。今天当然各这个就是香港的各大报纸呀，还有一些评论人士呢，都也在发表他们的看法。就是我稍微总结一下，当然他这5分钟里， 然后他用了，一开始他用了，他说他因为很多人怀疑说他对香港的事务不了解，所以他首先就说，他说我虽然一直都在内地工作，但是我并不是不了解香港。然后他也说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那么他说他要用真情和真诚来做好他的工作。那么关于香港的局势呢，他也讲得比较简短，就是说这个香港最近这几个月那么他觉得要尽快的要让香港重回正轨。但是呢，就是这个香港的媒体也都注意到他昨天的这五分钟的讲话里呢，他并没有用这个止暴制乱这几个字那么这个是大家都注意到了。那所以说是不是说他现在采取了一些比较软化的态度呢？比他的前任，那现在也很难说，也有人说他可能是在这个软化的这个态度之下也藏着更加强硬，也说不定是说中国有更加强硬的立场对香港的问题。那么也有一些就是民主派的议员，就是像我们昨天前几天采访的一些议员，就说那如果因为中共的官员他们认为他自己是很难有多大的作为，那如果说中央他不改变对香港的政策的话，就说这一个官员不管是谁来，那么他也很难起到这个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记者会以后他并没有回答任何的问题。其实香港的记者就是很敢问了他很多的问题，就是包括说你的前任是不是因为是就是说对于香港问题处理不当而被撤职，那么这些他都没有回答。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前任王志民，那么他在去年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是引起一些争议，就说他说这个要西环和中环一起行。那么在香港的人都知道，就是西环因为是中联办的总部所在，那中环呢是香港政府所在，所以他这个说的一起行，然后香港人就认为是说要中联办来治港，那么就说是香港完全失去了他这个高度的自治，还有这个一国两制已经成泡影等等。所以很多人就说质疑你对这个有什么回应，所以他对这些问题都完全没有回答。
嗯，
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就在现场的一些媒体也观察他的一些表情啊，一些细节，有甚至有一些记者说拍了一段录像，他说我很难不注意到，说其实他骆慧宁他自己非常的紧张，你别看他只是说了这么五分钟的话，因为他也很怕说错什么话，因为这个很多媒体是在直播的，所以有人还甚至拍到了说他在说话的时候一条腿一直在抖，就说他很紧张，说他从他的表情啊，而且我们可以听得到他说话的那个口气都非常的缓慢，就是生怕说错话似的那么这简短的这个五分钟以后就结束了。那大家今天的报纸都在集中就说啊他没有用这个止暴制乱这几个字，那就是不是说明是中央是不是有一个这个软化的态度。那今天我们就是林郑月娥今天早上的记者会呢，当然也有人问到这个对骆慧宁的这个问题我们听听林郑月娥说了什么。
Press statements who welcome the appointment of director.
我已发表声明，欢迎骆慧宁主任的任命。我准备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他会面。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严格遵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确保香港继续稳定。特别是经过了七个月来给社会带来重大担忧的社会不安。
好，那今天一些评论人士也说，就是骆慧宁所说的这个要香港重回正轨。那么比如说李柱铭就批评说，什么叫重回正轨？说中国就是背弃了一些承诺，让现在这个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了，就是说是根本就没有一国两制这些。那么这些要回到正轨，是说切实的要落实这个一国两制，比如说实行普选呀、这些，所以就是很多这个民主派的人士，对他的这些话是不以为然的。叶凡，
虽然他的记者会只有五分钟，不过大家都在询问他这个五分钟里面这些用词的含义啊。那林欣，
没错，
任欣，那今天香港还有什么和抗议活动有关的新消息？
对，那这几天的抗议活动其实都是非常小规模的。那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在元朗区议会召开首次会议，那么决定呢要通过了一个要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就调查这个721元朗事件。我们都知道721这个元朗事件应该是说香港那个反送中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在元朗7月21号的时候，晚上就是有一些白衣疑似是有黑帮背景的人呢， 无差别的殴打这些刚刚参加完示威活动的人，还有一些就是普通的乘客。那么当时有很多的就引起了民众其实非常大的愤怒和不满，因为很多人说其实当时很多民众在报警，他们打这个不是911电话，就是香港的这个报警的电话，说警察迟迟的不来等等。还有，那我们知道这在11月份的区议会选举的时候，民主党是民主派大胜吧，所以在元朗这个区议会呢，当然是民主派的议员占了绝大多数，包括我们知道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亲中派的议员区议员何君尧，他被上一次被选下去了。那所以这个元朗区呢，现在是民主派占优势，所以他们今天通过了这个决定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要调查这个721事件，元朗事件。对，那今天至于一些抗争的活动，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进入了这个抗争活动现在是第7个月，那么现在的这些大规模的活动是比较少了。比如说除了这个元旦的时候有民主就是组织者说当时也是超过了100万人。那这几天的一些活动，像明天可能是有一个叫纪念这个周子乐这个大学生，我们知道就是他2个月以前从这个一个停车场摔下来以后伤了头部，后来去世了。那有这么一个纪念活动，那其他的都是一些比较小型的活动，就比如说在中午啊和这个快闪了、这些上班族中午的时候出来喊一下口号。还有一个我想提一下，最近我们注意到就是有很多现在工会的活动非常的多，包括1月1号就是很多的工会出来他们进行这个宣传活动，还有就是招募这个新会员。因为今天我们也采访了一个人，他说这可能也是一个香港反送中活动的一个非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就是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抗议者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方式吧，那到现在这个5大诉求也还是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说以后是不是会走这个去工会，比如说组织大罢工、瘫痪经济啊，或者是这些能够让政府感受到这个痛处这些的这些策略，所以现在都是在讨论之中。所以现在最近呢，据说成立了好几十个新的工会，所以现在有一种就是工会在兴起的感觉。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竞选歌曲能够反映候选人的价值观、政治理念以及真正的自我，在竞选行销的过程中是文宣上非常重要的一环。音乐创作能量丰富的台湾，竞选歌曲的创作在运用上不但有非常多元及独到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出主要候选人的特质与诉求。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灭火器他所做的这首叫做《自信勇敢咱的名》，自信勇敢咱的名字，去说自信勇敢是台湾人的名字。那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其实是阐述说，年轻世代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爸妈，感谢他的爸妈从以前到现在的养育，然后包含在这片土地上的生长。
脚踏着泥土挥洒汗水，有些医生更没块心田，艰苦的眼泪终将蜕变，共创新蓝天，时时有刻刻努力不懈。
那我们自己目前自己拍的就是有一首《耀眼新蓝天》，邀请我们的好朋友芝芝来帮我们做的。《耀眼新蓝天》讲的是我们一起去拼搏，我们一起朝向国家未来，一起来努力。这是我们的第一首歌。
歌曲能感动或是振奋人心，如何利用歌曲来推销自己，是台湾总统大选候选人竞选策略的重要一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钮泽勋说，
竞选歌曲现在在竞选行销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必须要有的，因为它是文宣的一环，它也能够借由歌曲去抢攻媒体的一个版面报道，或者在社群上面去形成相当程度的一种分享或者是转传讨论这样的一种声量。
竞选连任的蔡英文总统阵营推出了2首原创的竞选歌曲，在自信勇敢咱的名之外，还有一首饶舌歌《台湾队长》。
带领全民一起赚钱上班，就像作战股市连续超过半年交易日都破万，促成台湾保证法案，有担当有手腕，又果断主角做温权力守护卤肉饭。
他把小英总统这三年多的这些政绩兑现的支票，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成绩单，他把它写入在这首歌词里面，用 rap 用年轻人的方式，用轻快的旋律把政绩把它唱出来，把它念出来，变成一首歌。
而韩国瑜阵营推出的竞选歌曲则包含了原创及现成歌曲两部分，总共六首的竞选歌曲
公布的有六首，我现在要出征，然后五滴血金刚，快乐的出凡，我相信，耀眼新蓝天，等一个人，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竞选歌曲。
我知道你能让明天更好，让世界看到我们的骄傲。我明了
竞选歌曲悦耳动听，让人容易朗朗上口，但是每首都经过精确的计算。
就蔡英文阵营来说的话，他其实是找一些知名的作曲来做，然后呢希望能够用 rap 的曲风去呼应年轻族群相关的一些需求。那蔡英文的 MV 里面也是以年轻族群作为主角，那蔡英文把自己定位成能够守护台湾的台湾队长，那这个部分呢他希望能够去巩固他的一个年轻族群的一个基本盘。好，那韩国瑜最具有代表性的竞选歌曲来说的话，应该是我现在要出征。
我现在要出征，有一人要同行，爱有一人要同行。
韩国瑜想凸显出他自己本身的一种气势跟决心，他也希望能够去借由这种军容壮盛的这种 MV 或者是这种歌曲去巩固他比较能够去巩固的中上年纪的基本盘。所以呢，两个人在竞选歌曲的一个操作来说的话，其实都有自己本身不同的个性曲风特质跟个人形象都融入在这整个竞选歌曲里面，当然他们也有很清晰的一个目标对象的一个考量。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竞选歌曲反映出候选人的价值观、政治理念以及真正的自我。美国历来总统大选运用竞选歌曲最知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将摇滚乐团伯利伍·麦克的 Don't Stop 变成自己竞选的标志性歌曲。而音乐创作能量丰富的台湾，在竞选歌曲的创作与运用上有其多元及独到之处。
台湾的选举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而且越来越多元化，每一个候选人每一个政党在选举的过程中间，他都会去花心思跟创意来建构属于他自己能够烘托他自己本身形象定位或者是呢团结支持者的一个竞选歌曲。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第一次太空竞赛是美国与当时的苏联争夺人类第一次在太空旅行的吹嘘资格。21世纪的太空竞赛是全世界探索如何使人类登陆火星。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登月半个世纪后，地球人在现代太空竞赛中规划了一条新路。
2020年左右，我们要发射首次火星探测。
各国航天机构计划在2020年将研究机器人投入约25亿公里外的太空，在人类前往火星之前对火星进行探测。美国宇航局计划在7月执行一项任务，目标是火星上的一个曾经潮湿的河流三角洲，寻找嵌入石头的古代微生物生命的线索，然后于2030年代将岩石带回地球。中国2020年计划使用轨道飞行器和着陆器。这次试验在北京城外的一个地点模拟了飞船在火星上着陆，那里的重力只有地球上的1/3左右。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联邦航天局联合执行了一项名为火星生命探测计划的任务，他们为这辆火星车配备了地面穿透钻，以帮助从深处研究火星。研究队伍现在与时间赛跑，以便接受在4月的审查验收。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通过这次审查，我们将得到授权将航天器运送到拜科努尔发射中心，在7月26日和8月11日之间这个时间段发射。错过这个时间段，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把发射时间推迟2年多。 因此你可以想象我们全都动员了起来。
2021年的成功着陆火星将是欧空局在2016年着陆火星失败后的首次成功着陆。阿联酋计划在7月发射第一艘宇宙飞船，它被称为希望号，将是第一个到达火星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发射的探测器。
它将研究火星的下层、中层和上层大气，并尝试了解这些气体是如何从火星溢出的。
目前在火星表面有2个正在运行的航天器和6颗工作卫星，到目前为止只有美。
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